不就是中央银行
因为真的他跳出来这样子。
啊，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是，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对对，啊，
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哦，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哎，这个形容还真的贴切。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鼻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根本没有。
那不要说现在了。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变前锋了，
变前锋。
所以后卫变前锋。
我经常在笑央行说：“这你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球队，而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大开了
，
家里门大开，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是，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那其他的这部门呢，啊，他大概不是睡觉啊，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防啊，是历年来啊，这个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
是最无效。
比如说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了，你都打在这个主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那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你不是等于反效果吗？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对，
那就开始限贷了，一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能你说啦，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对，对，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递延3年了。
对。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打他一下，什么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他都下来，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房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哎 OK 了，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就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房，然后打房无效，再打什么国5条、国6条、国10条、国12条，
对，
哦，一直在增加，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了，
对，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它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
一
样。
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了，啊，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对
市场是很不正常啊，
很不健康。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又说投机，
对，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
是
还继续演
正常投资，
正常投资，这个很怪，这个怪象，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呐，啊，你这样我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在涨4万、5万，然后6万，一直到选前它要几万了？
对呀，对，现在有人
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它
现在已经喊到5万啦，啊。现在，
啊，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它会让你一直拉到选前它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是，
那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热，它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5、6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5穷6绝。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那，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呢，那只是说。 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嗯啊、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对，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嗯啊、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
嗯，
我们就要看结果。
对，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不可能的，
不可能。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刚我也瞄了一下哈，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今年有选举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李市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同龙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请他这个拨空到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了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了哦。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啊、有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啊、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来请李同理事长趁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哈、那基本上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对，
两个经济的这支柱嘛。
嗯哼，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
嗯，
不要大坏，
嗯，
大好也不好，
嗯哼，
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
嗯，
那大的还有民怨呢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对，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没错，
所以才会有新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今年是九合一啊、再来
地方性
的总统选举嘛，
就是、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哦的选举啊做一个分析啊，从1996年呢、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对，
那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呢、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
嗯，
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
对啊。
那个时候有发生那飞弹事件，
嗯嗯，对，1996、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意识。
嗯，
那个李登辉啊，这个又说他是那种空炮弹，
对，
啊，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呢、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啊顺利的当选了，
对，
他从直选变成民选，
嗯哼，
到2000年呢、的时候啊，是三足鼎立嘛，
对，
哦，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已经不大好了，
对，已经走下坡了。
因为1997年的亚太金融风暴啊，
嗯，
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是，
那这个台湾呢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呢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所以呢大家呢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这个比较差，所以呢这个反而呢变成政党轮替了，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对，是希望改变。
2024年呢，当然呢，这个陈水扁这个大房市救金融，
嗯哼，
那个
一颗子弹，
两
颗子弹，
然后呢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那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连任的有时候这个情况啊就不大一样了，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的政策、
腐败的现象就出来了，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遗赠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啊，所以他也很紧张啊，所以呢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而且加上这个遗赠税降低啊，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呢也顺利这个连任了、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了，房地产很差嘛，
对，
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呢他太差了，他政党也不能轮替，
因为那时候祭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他又政党又轮替了，政党轮替，当然到2020年他当然又顺利
连任，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它是从谷底再翻身，
谷底翻身
啊，谷底翻身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选权呢、啊、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了。
嗯，
连任到了2024年，2024年呢、啊，这个时候呢，啊，大家政府也很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啊，让它冷却下来。
嗯
啊，啊，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权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啊，大概选权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像大坏，所以股票。你一直拉拉拉拉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了、
嗯、是
啊，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
嗯、
这个对政府来讲呢，他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
嗯，
最理想，他最保险，
是
对选票，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
嗯、
啊，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清安又放火，
嗯，
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哎，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没错，
又把房市又拉了一波嘛，
嗯嗯嗯，
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了，
就延了半年多嘛，
嗯嗯嗯嗯嗯、哦、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啊，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它跟它成本也有关系啦、啊、但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那、啊、这成本高因为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
嗯，
所以基本上呢你现在去太压抑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现象了。
对，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因为他一推案的话，他就整个兜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对。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了。
这样做一些调整，
不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我们五六十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宅？
没错，
就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要现金流给银行看，
嗯，
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不用，什么流都不用。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五六十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
嗯，
啊，对不起，超过7000万，
是
30%这个贷款，70%现金、嗯，现金流给我看一下，
嗯，
啊你，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是现金买房啦、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对，没错，
7000万都是现金买房，
嗯，
所以这种齁、哦、不是很正常，
嗯，
那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对年轻人讨好，我说、哎、这些有钱人啊我就把他磕重税、
嗯哦、对，绑得死死
的，啊，这什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就说当然你就说就把它当成豪宅，就、
嗯、
那人家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了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得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少把它更新，那你也受到你这种30%的限制，
嗯，
这种都要放宽了、啊。你不是说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嗯、不会、啊，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是啊，没错，
对不对？过去的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才真的放火。
啊，你这个根本放宽、嗯，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反转。你现在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
嗯，
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这个躺着，
对
啊，都躺在躺平。哎，你这种对市场，
都
完全
是
政策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不正常，
对市场会很伤。
嗯，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 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呢又来了台湾了哈，那这个 A 教父哈啊，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哈啊，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哈，那所以呢 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东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哦。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来，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好， 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哦，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啦，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AI
高、哦、AI 产业的聚落，
科技人才的移动，
嗯哼，
半导体这些供应链哦，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
嗯哼哼，
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嗯、好，新的聚落。
所以台湾的房市啊，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
哦，
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
对
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出一个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
哦、
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再讲究的市中心商圈，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但是未来它是位于 AI 的城市。啊，为主轴，所以 AI 科技廊带啊，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但是它还在扩充嘛，
是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
嗯，
啊，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啊，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
嗯，
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穷的人越穷啊，
有钱越有钱
、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啊、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啊、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这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啊，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是，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哦、三足鼎立，对，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不可小觑、哦、
因为这个哦，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
对，经验、
啊、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呢、啊，跟厂办呢、啊、是被低估了。
哦，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哈、哦。
嗯，
啊，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一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啊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一波哈、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总理上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啊，五阶段的演进图啦，齁、
嗯、
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好吗，我们来讲讲那个5000块好了，我们在、啊、总统不是要花5000块给小朋友吗、哦、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哦，这种少子化、哎、我觉得少子化你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对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对，要不要生，对，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啊，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啊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啊、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
嗯嗯。
现在已经有的有小孩的，
是，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兴。
当然会高兴啊，当然一定高兴。
但是还没有的人， 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
嗯，
哦，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决定
说那
要生，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
嗯，
啊，你现在生了，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
嗯，
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
嗯，所以大家又连 Meta 都在裁员，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道了，
对，
所以也是这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有的事情啊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对。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的，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啊，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嗯，对
对，未来啊，没有生小孩的人，
嗯，
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的态度的。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李事长。
好，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台上盖好。